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妇产科医生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追远。每一个法轮大法的真修者，主持正法的大法徒，从那艰难困苦的岁月，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，都会有自己精彩而刻骨铭心的神奇故事。我就讲述一下我的故事。我今年60周岁，是一名临床妇产科医师，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，父母都是中共夺权时由北方派往南方的所谓南下干部。从小我就被灌输的是无神论，加上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，我目睹了造反派抄家，带走父亲关进牛棚，还把我父亲压在大卡车上，挂上大牌子游街批斗。当时我小小年纪，无法读懂这个扭曲的社会，非常厌世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，很自然就成了社会的愤青，身体状况就更不用说了，已经是弱不禁风了。每当我受病魔缠身抱怨时，父亲总是用一种苦涩的心态说，我们一家经历了文革，能平安活下来就已经很幸运了。也许正是比同龄人多了这些磨难，我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周围的一切多了几分思考。人为什么活着？为什么人会有那么多的苦难？人到底从哪里来？死后会到哪里去？这地球上第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无数个为什么经常在我脑海里翻。我也读过很多书，职业又是医师，本身就在从事人体研究，可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。我身心疲惫，在人世间苦苦挣扎，苦苦寻觅。第一部分，我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。我从事的专业是西医，在大学里学的是人体解剖、生理、生化、微生物、临床医学等，属实证科学范畴。加上从小到大接受无神论的教育，那么我是怎么走入气功修炼，相信有佛道神的存在，而且扎进去就永不回头的呢？我有一个姐姐，人懒，脾气坏，可常见的慢性病她基本占全。94年底，我姐姐练了法轮功，她告诉我法轮功怎么好怎么好。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，我没认真对待。姐姐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，整个人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变得谦和，乐意帮助人，病没了，皮肤白里透红。她的身心变化颠覆了我的医学观，那些个慢性病医院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治好，怎么练功就好了呢？父亲赞不绝口，法轮功真好，彻底改变了我女儿。我急切地向他借了书，通宵拜读了法轮功。第二天上白班，我是一分一秒地盼着下班，想的就是再次拜读这本书。我完全被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所吸引，那种震撼，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真是无以言表。师尊呀，我可找到您了，我跟定您了。师尊书上所谈到的那些超常的反应，在我身上都出现了。看完第一遍书，就有了净化身体的反应，上吐下泻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全身发冷，肌肉酸痛，反复出现过多次。后来在同修家看师尊九讲录像，随着师尊讲法声音的高低变化， 我感受到一股股强大的能量打进我身体深处。我一直是个病秧子，从不知道无病一身轻是什么状态。是师尊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，那种舒适呀，那种轻飘飘的美妙。师尊还给我下了法轮，有半年多的时间，我稍一静下来，就感到小腹部位的法轮左转九圈，右转九圈。开天目时，前额发胀发紧，有股强大的力量向外顶。后来感觉自己像骑马在跑，再后来看到金色通透的法轮在我家里旋转，还见到师尊的法身显现。我经常摸哪哪有电，不得已常戴上手套出门，以防电到别人。睡觉常热得盖不住被子，通大小周天时出现点头摆头身体离地的感觉。师尊还给我灌顶，有时从头到脚一股强大的炙热通透全身。当年我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参加师尊在广州最后一次国内讲法，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大最大的遗憾。我虽然没有见过师面，我真修大法，师尊照样管我。师尊对弟子们说过，你去香港，你去美国，你跑到月球太阳上去都没关系，我的法身都能保护。见转法轮法解，郑州讲法答疑。师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都是天机，一点都不假。每当回想起这些经历，我都激动无比，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全世界有70多亿人，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，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，深感无比幸运和无上荣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部分，以真善人为做人的准则。如饥似渴的学习大法书籍令我茅塞顿开，按照师尊大法的法理，真善人为人处事，说话办事先考虑别人，遇事向内找，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，受到大家一致好评。一天，一位拄着拐杖的残疾人来就医，对我说，大夫，我要取节育环，能否少收点手术费？我没有多少钱，现在这节育环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，不取出不行了。我们医院虽然是比较大的综合医院，但是地处城市边缘，病源少，管理也不好，效益很差。领导下达了要完成多少多少指标的任务，有不少医务人员为了完成任务，免不了在病人身上动脑筋，尽量多收费用。我看他确实很困难，手术又必须及时做，同情心油然而生，就用最低的费用为他做了手术，他非常感激。后来主任知道了，找我谈话，你这样发善心，我们的任务怎么完成？喝西北风呀。我向主任表示，差的费用我来补上。后来没过多长时间，那位病人带来了好几位他的朋友来看病，有的住院做了手术摘除了瘤子，有的来生孩子，他朋友的朋友又带来朋友的朋友来看病，就这样因为口碑效应增加了无数个病源，效益自然就上去了。后来主任及同事都赞扬我，你真行，你的一位病人后面有10个、100个病源啊。这都是我们实修大法给社会给单位带来的好处，当然不管是病人还是医务人员，从中更受益的是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修炼前不想多干活， 时常也推诿病人。修炼后做人的准则变了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服务于病人，不收红包，真心为病人着想。找我看病的人特别多，一个介绍一个，有的病人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。科室里有位小护士风趣地说，应该让主任给你配个接待室。我不比其他医生医疗水平高，只是心中有大法，会真心地为病人着想，站在病人的角度为他们解除疾苦。我思想境界高了，身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从前我身体素质很差，妇产科医生需要良好的体质，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我经常脸色苍白，人要虚脱，有几次晕倒在手术台旁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总想找个门路改改行。修炼大法以后，再没有发生过晕台了，而且近60岁的人做手术不用戴眼镜，连当年的老院长夫人都说，你变了，一个有气无力的大小姐变得精神抖擞，神采飞扬，看人的眼神都不同从前了，就看你的变化，这功一定好。我身心巨大的变化也影响了很多亲朋好友及同事，有许多人问我，你做美容了，换肤了，擦了什么护肤品了？我回答，你们说的这些我什么也没用过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我身边的朋友都说，这位大小姐真的变了。和我很铁的朋友直接称呼我大侠。因此周围的人，不少人了解了大法，有些人走入大法修炼，最后成为住师正法的同修，一路我们相互鼓励走到今天。第三部分，告诉所有的人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99年720后，电视台天天播放诋毁大法的电视，各单位在摸底盘查谁在练，同修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好像第二次可怕的文革就要开始了。那时我怎么也想不通，实在理解不了当政者的这种做法，一定是脑子灌水了吧，这样好的大法不去弘扬反而打压，我的心郁闷到了极点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做？文革时期父亲的话又在我脑海里翻，经过文革我们全家都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。那时母亲年纪大，女儿又太小，正需要人照顾，夫君是大陆某知名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兼业务院长，也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，他能承受得了吗？我当年正准备晋升高级职称，以前因为特殊原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，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了，外语、计算机论文都通过了，就差评委走个过程，凭我当年的资历及优秀论文，晋升高级职称一点阻力都没有，而且那年还被评为先进职工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要站出来说真话，这意味着什么，会给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，共产党整人那一套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99年八月底，我去接回老家探亲的母亲，顺便上了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，舒缓一下郁闷的心情。在山上巧遇一位80岁高龄的老和尚，他看着我对我说，女施主，佛祖会保佑你的。周围有游客请教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法轮功师父是来渡人的，山下造孽造孽造孽。我被老和尚的话激励着，他是一位佛教徒，都敢在那种情况下向世人讲大法师父是渡人的觉者，我是师尊的弟子，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站出来捍卫大法。我决心已定，我必须站出来。我把想法告诉了母亲，我要进京上访。母亲听了，立刻强烈反对：“你疯了，去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是问题，我不同意。”哪个做母亲的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虎口里送？母亲在96年突发脑梗塞，脸都歪了，半个身子麻木。她的医生告诉她，半年能不能恢复都是问题。没办法了，跟着我们姐俩练起了法轮功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仅仅20天痊愈了，她的主治医师都说不可思议。她冷静下来说：“我知道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我帮你带好孩子，你放心去吧。”那一刻我好感动，紧紧地抱着母亲对她说：“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好妈妈，我会平安地回来的。”2000年3月，我和本科室一年轻的护士利用下夜班休息时间，突破重重阻力，历经万般艰辛，终于到了北京信访局大门口。那里哪是什么信访局，遍地是便衣，到处是警车警察，谁敢跨进信访厅大门一步，立刻抓起来。那里就是监狱的大门。我们看到许多不相识的同修还是勇敢地往里走。我俩觉得好不容易来了，一句心里话都没说就被抓起来，有点不甘心。就在我们一筹莫展，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时，当地一位老大爷走到我们面前说：“姑娘，你们不就是要套句心里话吗？大爷告诉你们一个地址，去那儿准行。”看大爷很诚意，就接受了他的建议，找个小店住下，重新整理了上访信，工工整整写好。第二天，按条子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。一位年轻士兵荷枪站岗，我们上前说明来意，他明白后说：“大姐呀，你们这么好的工作，这么好的家庭，我看你们听我劝，还是回去吧。你们要知道，我一通知里面，你们就会……我们知道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出门太仓促，也没有回去的路费了。”他好心要给我们路费，想让我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我们态度坚定，一定要了心愿。他看说服不了我们，就打电话通知了里面。很快就出来三名又高又大很威武的男警察，把我们带了进去，盘问了许多，了解了我们的来意，并做了笔录。我们向他们表示希望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上访信交到中央，也可能是他们被我们的勇气及平和的心态感动了，没有为难我们，说：“你们真有胆儿，真行啊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我很平静地回答：“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机构，看样子不像信访局。”一个警察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是火药库。”我心里嘀咕着，这一定是个特别的机构。我说：“不管这是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人了解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们就没白来。”我们向他们讲述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变化，他们听得很认真，还提出了很多疑问，我们逐一向他们做了解答。交谈中气氛越来越祥和，领头的警察还夸我们上访信写得好，有水平。他说：“江泽民站那么高，我们也够不着他呀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。”当时一位男警察正准备打电话，旁边一位女警察啪一下按住电话说：“不要送他们去驻京办了，就当他们没来过，通知单位接回去算了。”在大法的慈悲力量的感动下，他们投递过来的是钦佩的目光。一位警官双手递给我一杯开水说：“喝吧，出来几天累了吧。”还请我们练功给他们看。我很平静祥和地练了一套功法，好几位男女警官静静地看完，赞不绝口：“太美了， 人美工也美。当单位保卫科人员到达时，我看他们脸都吓白了，非常紧张地对我们说，你们闯了大祸了。可我们的心平静如止水，了却了心愿，哪怕这一趟有一个人能了解真相，我们都不虚此行。临别时，警官们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告别，你们以后到北京来玩啊。虽然他们好心把我们交给了单位，但是单位可没放过我们，他们用手铐把我们押回，关入精神病房，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企图让我们放弃信仰。他们的徒劳没起任何的作用，来帮教的很多人反而通过我们了解了真相。他们每天让我们写一份认识，我们就写修炼体会。在那儿关押了半个多月后，他们看实在不行，就把我们送到女子劳教所拘留半个月。我回到母亲身边，妈妈激动地说，好样的，我相信有师父保护，你会平安回来的。经过这次磨练，我回到工作岗位，明白真相的同事们像迎接凯旋而归的战士一样激动地和我拥抱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次经历使我更深地体会到，大法徒是维护宇宙真理的使者，肩负着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我们有责任向世人讲清真相。自那，我开始向亲人、朋友、同学、学生，向所有的人讲真相。其中发生过很多难以忘怀的故事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巡视病房，和一位熟人聊起了法轮功。旁边的一位病人听了吓了一跳，非常惊讶地对我说，您这么好，怎么是法轮功呢？我知道他受到电视颠倒黑白的影响，加上中共导演的天安门假自焚，把他的思想搞乱了。我告诉他，就因为学了法轮功才变得这么好的，我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。还告诉他天安门前那把火是怎么回事。他定了半天神才说出一句话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今天才看到真正的法轮功了。在临床工作中，我们有义务带教学生。我带教完了，学生们总是好奇地问我，老师课讲得很好，很生动，您很随和，我们看到来找您的病人非常多，技术这么好，怎么没提主任医师？我很坦然地告诉他们，因为不放弃信仰，被他们一票否决了。他们都很同情。我告诉他们，对于修炼人来说，这都是身外之物，没什么不能放弃的，我拥有的是更好的。虽然我不能晋升为主任，可全院上下从院长到医生、护士及病人都尊敬地称我主任。我说，我这个主任是众人封的，比什么都荣耀。来的都是医科学生，我揭露自焚事件真相，一点就都明白了。有的学生很真诚地告诉我，我们一来这实习，院里就告诫我们哪科有法轮功，你们要警惕，不要接触。经过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有些看了转法轮后反响很大。有位小男生看完后和我谈体会说，这书太神奇了，我看完后抽烟就是苦味，和书上说的一样，不能吸了。我告诉他，你是在我这儿借书看后第三例不能抽烟的人，戒了吧。他答应好。他请求我把这本书留给他，并告诉我说，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，我也知道了我外公为什么总用功能为别人治病，自己那么痛苦，会死得那么早，书上讲得很清楚。我说，书你留下，好好珍惜吧。我利用医生便利的职业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很多病人了解真相后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三退。我曾经收治一位病人，需要做手术，术前需要亲人签字，她对我说，与丈夫不和分居了，没人能来签字。我私下找到她丈夫劝说， 她丈夫不但来医院签了字，还照顾她痊愈出院。时隔半年多，一次在街上遇到她，她克制不住自己，把我抱在怀里说：“您真好，法轮大法真好，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，也挽救了我的家庭，谢谢您，谢谢法轮大法师父。”这些年向世人弘法讲真相中，这样的感人的例子出现了很多很多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大法创医学奇迹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的朋友带着他的朋友徐女士来找我看病。徐女士40岁左右，由她哥哥和妹妹搀扶着，很艰难地走到我面前。她面色苍白，没等开口就示意想坐，我赶紧扶她坐下，看这样子病得很重。朋友介绍，她是单身，带着一个女儿生活，在其他医院检查出晚期宫颈癌，挺可怜的，你帮帮她吧。一是再复查一次，确定一下是不是癌症晚期，二是你学的那功好，教教她。我对朋友保证，放心吧，我会尽力。我为她做了体检，子宫颈已经比正常的增大了几倍，烂得像菜花状，一碰就出血，盆腔如同硬板一块，已经没有了正常的解剖结构，医学上称为冰冻骨盆，是很典型的晚期宫颈癌，已经不能手术了。为了确诊，再次取了活检，报告很快出来了，和临床诊断一样，和前一家医院诊断一致。他得知结果后万念俱灰，哭着说：“医生呀，我才40岁，我走了，女儿无依无靠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延长你的生命，先去肿瘤科化疗一段时间，再看能不能争取做手术。”谁都知道现代医学救不了她了，她的生命在倒计时。我听她打电话对朋友说：“你们要看我就早点来，我的日子不多了。”我很同情他的处境，安慰道：“你也不要太绝望了，有一条路可以救你，就看你信不信了。”他眼睛一亮：“你快说。”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的超常，讲述了很多很多例子，他很认真地听着，悟性不错，很相信。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天天念，借给他一本转法轮，他每天读，有空就看真相资料。他不叫我大夫了，说：“姐呀，有个请求，您只要当班，一定抽时间来看我，给我讲法轮大法修炼的事，我爱听，越听身体越舒服。”我很惊讶他的变化这么大，他像只欢快的小鸟，连晨起刷牙都在哼歌。医护人员都不理解，一位晚期癌症患者怎么这么开心，真少见。没几天，他的管床医师告诉我：“太神奇了，4天呀，再检查包块没了。就算他用了几天化疗那个剂量，那么短的几天是不可能的事。”他笑着说：“你天天来看他，我们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太神奇了。”病人不放心，一个月后找了搞肿瘤的权威会诊，专家很诧异：“哪来的癌症？开什么玩笑？一切正常，开什么刀？一定是你们医院误诊了。”病理检查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，他经过两家医院病检，确诊是晚期宫颈癌，加上入院时典型的临床症状及各项化验结果，晚期宫颈癌的诊断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一五一十地向专家讲述他的病，专家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说：“ 你没病找病呀，如果你实在不信我，你在我这儿再做一次检查。结果他真的又做了一次细胞学检查，他拿着正常报单，满心欢喜地打电话告诉我在专家那发生的事。他说专家不清楚我前面的情况，怎么说他都不信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姐呀，我回去一定要给大法师父进高香。当时我正在学法小组学习，听到这个喜讯，同兄们含着热泪纷纷给师尊敬香。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我后期弘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，接触过这位病人的医护人员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私下都在传着法轮功的神迹。几年后，我在公交车上遇到徐女士妹妹，她告诉我，我姐现在可好了，和朋友一起去开工厂去了，她能遇见您太有福了，真谢谢您。我忙说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，要谢就谢谢我们师尊，是大法救了她。妇产科是个高风险专业，手里捏着两条命，医疗上突发意外的事，那也是防不胜防，从业期间很难避免不出一点差错。自从我修大法后，一直没有发生过医疗纠纷，不是没摊上事儿，而是每次出现很棘手很危险的事时都能顺利摆平了。我坚信是师尊一直在我身边帮我。有一个让我和同事们永远难以忘记的接生经历，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境都心有余悸，那真是惊心动魄。那天我当班，一位产妇临产了，她第一胎夭折了，这一胎是珍贵儿。我检查后发现产道没问题，曾经顺产过一胎，可这个胎儿过大，不做剖宫产是很危险的，可是她死活不同意手术。在观察产程中发现是枕后位，正常情况胎儿是俯视出来，他现在仰视，就是头位难产。我再次劝他剖宫产，他就是不肯手术，死活就要自己生。后来胎儿的头好不容易娩出来了，可是胎儿太大了，肩膀又卡在里面，就是出不来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婴儿的面色由红变青变白，在场的医生、助产师、护士加我六七个医务人员上下忙着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招都使尽了，还是不行。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，都清楚这孩子快保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冷静了片刻，立刻在心里求师尊，师尊，请您帮帮我救救这孩子吧，让他走另外空间出来。此念一出，孩子终于生出来了，但并没有脱离危险，又经过短暂的抢救。哇，当我听到婴儿第一声哭啼时，立刻瘫软在椅子上。我的天，他刚才是怎么出来的？头位难产，肩难产，九斤六两的巨大儿，4800克一男婴。一个小医生说，牛，您是我们科的定海神针。事后还有一位助产师对我说，我真佩服您的淡定。我马上打住他，你快别说了，那天到了我承受能力的极限了，这种事儿可不能有第二次。我告诉你们，最后那一刻是求我师父才摆平的。产妇出院时，我问她，你那天为什么坚持不做剖宫产，要自己生？她说，我进医院前，街坊邻居告诉我，找医院那位法轮功一定能搞定，我就坚信你一定行，所以我非要自己生。我修炼大法这么多年，师尊一路呵护着我，太多太多的神迹在我身边发生，医疗上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。有位老年妇女节育环戴了20多年，已经嵌顿，就是卡在肉里了。 经历了三家大医院都没能取出，长期忍受着腰痛、小腹痛。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尊会保佑你的。十分钟不到就帮他顺利取出。有一个快40岁的农村妇女是我同学的堂妹，因为不能生育被丈夫抛弃，再婚也没生，花尽了所有的积蓄，去过无数大医院也没治愈。医生告诉她没有希望了，只能考虑做试管婴儿。我借师傅的转法轮给她看，不久她提一篮子土鸡蛋到医院找我，还拿了一个十几人的三退名单，说她怀孕了，要用100元钱买宝书转法轮。我说不卖，她一愣。我说送给你，她欢天喜地地感谢我。我能做得来什么？修炼大法我受益无穷，明真相的人们也跟着受益无穷。我经常告诉他们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会有神护佑。我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，要讲述这么多年的修炼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要写能写一本厚厚的书。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医生，利用自己的工作环境证实大法，使周围的亲友和同事、病人明真相得救度。没有师尊的教诲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感恩师尊苦度，感恩大法。我没有多少写作水平，只是讲述我真实的修炼故事。一是向师尊交一份答卷，二是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得法后修炼成长的过程。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实修心性》。妻子终于明白了真相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辱骂面前守住心性。2011年11月21日，是我遭受1年9个月非法劳教迫害期满的日子。一路上回家的心情很沉很重，多少熟悉的面孔，一双双奇异的眼光，似乎在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刻。还没到家，妻子的吼骂声就从屋里传出来，你给我滚，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练你的法轮功去，8年监狱，快2年的劳教，你的妈死了，我的爸妈也死了，今天就给我离婚，你不准进这个家，你给我滚。这骂声真像尖刀一样的绞心，让人痛楚绝望。随着尖刻的骂声，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，差点不能忍而崩溃。但是主意识告诉我，我是个练功人，我一定要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？妻子为我受了那么大的苦，思想受了那么大的毒害，我一定要忍，而且一定要救他。这样想着，心绪才渐渐平和，站在一旁非常冷静地看着听着，妻子仍在不停地骂，周围多少双眼睛耳朵也是这样看着听着，我就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听凭他的责骂。如果不是这些年的锤炼成熟，还是抱着当初执着与争斗，他这么骂我肯定会跟他干起来。其实回家前，我心里自己也告诉自己，这次回来一定要忍，因为这么些年，他毕竟是为我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精神痛苦。可是真遇到这个事实，还真是难忍。在监狱劳教所能讲真相救人，这次回家，我也一定要讲真相救人。首先最大的一关，最先要救的人，那就是他。这样想着，我发出正念， 彻底铲除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走过这一大关。正念一出，他好像就骂累了，左邻右舍扶他进房休息并劝他，终于我进了这个家门。第二部分，冷静化解离婚风波。第二天，妻子拿来别人帮他早已写好的两份离婚协议书，在一顿辱骂宣泄后，就逼着我签字去法院离婚。我说，离婚这是在做一件坏事，你是常人，你可以去做，你可以去法院，但是我是一个练功人，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不能做这件大坏事。你也是快50岁的人了，又有那么多病，生病了谁来照顾你？孩子还未毕业，离婚对他有多大伤害？你有没有征求他的意见？再说，你思想中那么仇视法轮功，如果我再配合你做这件坏事，你知道你的未来、儿子的未来，还有你我亲朋好友的未来是什么吗？所以离婚的事，我不会参与，希望你也放弃。话说到这儿，他的心似乎平静下来了，他质问道，你说离婚牵扯到未来，我听不懂，你给我讲清楚。我说，这个区镇谁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如果离婚了就会给法轮功抹黑，你儿子还有许多亲人世人在法轮功问题上本来就被谎言毒害了，而我们又在离婚上直接给法轮功抹黑，毒害世人。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修炼，告诉人们神佛的存在及善恶因果，从精神上向传统道德回归，最终达到与真善忍的同化。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，也是宇宙最根本的大法，整个宇宙的佛道神谁都在维护着真善忍的法。你想，你仇视真善忍，现在又要离婚抹黑大法，你说天上的佛道神能放过你吗？那你还有未来吗？另外我还告诉他，真善人宇宙特性跟你我他还有直接的生命关系呢，任何物质物体，任何生命，包括人等等，它都有一个宇宙的结构，而这一切又都是由真善人宇宙的特性、宇宙的法造就的，所以都是法造就的生命，包括地球，包括人类社会，其中也包括你我他。所以每一个生命都能在自身找到真善忍这种特性的存在体现。就拿我们的儿子来说吧，他每次给你撒谎，你事后知道被骗了，你气得不行，你那时的心理表现是多么想自己的儿子跟你说真话呀。生活中、遇事中，儿子的暴力心态使你时时替他担心，生怕惹来大事，你那时的心理表现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遇事能忍，心地善良啊。这些心理表现不就是真善忍这种特性在你身上的存在体现吗？相反，一个生命如果连这点最基本的心理表现都没有了，那么这个生命也不可能还在这个宇宙中存在。今天中国大陆所有发生在世人身上的恶意、人祸、天灾，几乎 99% 都是这种被谎言毒害、失去得救机会而又无心中对真善忍犯罪的生命。你说这些不听大法真相还抱着谎言毒害不放而仇视真善忍的生命，他们是不是在害自己、害孩子、害亲人，在干着一件多么傻的事啊。所以我劝你不要离婚，也不要仇视法轮功。妻子说，你这些道理我似懂非懂，你几句话就想叫我放过你，休想，今天不离就不离，你还想跟我生活在一起，那你以后就准备受我的苦，遭我的罪。就这样，在我心平气和的劝导下，一场离婚风波过去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Thank you.
第三部分，牢记自己是练功人。妻子说不离婚，要我准备受苦遭罪。我心里说，受苦遭罪算什么呢？关键是我怎么挽救你。我想只有顺着他的执着，用心去关心他，才能渐渐地消除心灵上的隔阂。比如妻子喜欢吃什么，我时不时买回家里放着，他内心喜悦，但嘴上却说，跟你结婚以来，你从没主动买东西给我吃，你这是讨好我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家里每天扫地、拖地、洗衣、洗碗等家务全归你。我不吭声，家里家务任何事情都默默地主动去做，尽量做好。但妻子还是经常因为事情做得不如他意而生气。她说，我就是横竖都看着你恼火，跟你在一起会被你活活气死。她心里一不舒服就数落我、辱骂我。矛盾刺激到心坎上的时候，有时常人的心、常人的思维也会碰撞出来。我心想，修炼前我可从来没有对你这么好过，现在越对你好，你越这样欺侮人。这样一想，气恨就产生，心就会很难过。对练功人来说，心是宇宙的窗口，一难受，那一定是不正确状态。这时一般我会马上警醒，这是修炼人的不正确状态。观难来时，把自己当成了常人，而没有当成练功人。练功人遇到事情应该向内找，应该在自己的心性上找原因。刚才那么想，心里难受，这不是自己怨恨心与争斗心的表现吗？那么这个事站在练功人角度上看，这不正是他给我制造了一个去人心观念与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？我得按师父讲给修炼人的法理去做，我不能生他的气，我还得从心里谢谢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，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，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，因为你付出了，承受多大，转化多大，都变成德。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？你不就两德了，业力还消下去了。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，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？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，哪有那个事儿啊？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，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？三德，你是个练功人，你心性上来，你功不就上来了吗？一举四德，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？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每次遇到大小关时，我就用师父的这段法理要求自己，这样遇到任何矛盾才能处处忍让他。第四部分，去面子心。有一天妻子说，你工作时间短，你早晨要拖车帮我打扫社区卫生。当时我心里真的不情愿，心想过去我在单位里镇上也小有名气，今天拖着车当众打扫卫生，确实怕别人嘲笑。但是转念又想，这不是面子心的表现吗？这面子心摆在这儿不应该去吗？也许是师父在利用这个事去我的面子心呢。正这样想着，妻子说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说，好吧。我推着斗车帮他一起打扫卫生，沿途遇到好多熟人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讥笑我，见着的人反而都说，这练法轮功的人真好，帮老婆打扫卫生。有的还喊来自己的丈夫说，你看这练法轮功的人多好，多疼老婆，你做得到吗？那天我心里真的美滋滋的，我知道是恩师看我过了面子这一关，利用常人的嘴在大街上当众鼓励我。以后每当回首这一次过关的事时，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感恩的泪水。自那以后，妻子改变了许多，对我的态度也变了许多，辱骂人的心没有那么强烈了，也愿意和我说话了。但法轮功真相，他还是不愿听。第五部分，妻子终于明真相了。我知道自己的慈悲心还不够， 为了改变妻子对法轮功的错误观念，我每天开始增加时间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每天还通过观看真相光碟，多了解大法真相，一遍一遍地用 DVD 播放九瓶共产党，清理这个空间场，也不断对他发正念，彻底清除背后操控他不愿了解大法真相的一切邪恶，请恩师加持弟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只要用心，正念强，恩师就会帮弟子实现心愿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用 MP4 看大法真相，只见他突然从床上爬起，一把夺过我的 MP4， 把我着实吓了一跳。我还以为他会摔我的 MP4 呢，只听他说：“那么好看吗？给我看看。”我真是又惊又喜。我说：“你身体那么差，又有眩晕症，你看看，这里有许多修炼神机。”他看了一会儿，没有排斥。我轻声说 ：“MP4 太小，我们打开电视看效果会更好。”他默许了。于是从电视上一口气看了近两个小时的真相光碟。由于常年的病痛折磨，妻子渴望健康的心很强，真相光碟中感人的实力似乎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。她很认真地说：“真有那么神奇吗？可是练法轮功不会练得自己烧自己吧？”这时正是揭穿谎言、清除毒害的最佳时刻。我说：“我身体怎么样，你是最清楚的。12年来从没感冒发烧，没打一针，没吃一粒药。你只要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身体也会健康的。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目的是煽动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，栽赃法轮功。我这里有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视频，你看看吧。”播放时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铲除邪恶干扰。那晚妻子在电视上看得很认真，从头到尾不眨眼地看。当她思想中谎言的毒害真正被清除的时候，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激动地说：“闹了这么多年，原来法轮功是无辜的，我老公是无辜的。”望着这个从谎言蒙蔽中清醒的生命，我两眼噙着泪花，再一次体悟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见红迎二，师徒恩。这是恩师的宏大慈悲。从那时至今，妻子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，也叫我帮他声明过去所有不敬师不敬大法的所有言论作废。在我改变双方亲朋好友与左邻右舍对大法的态度中，在讲清真相中，他也起到了有效的正面作用。现在我与妻子双方家族中 90% 以上的亲属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声明退出了曾参加过的中共的一切组织。妻子明真相后，在妻子的影响下，儿子也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改变了对法轮功的仇视态度，每天也都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前不久儿子在给我的微信中说：“爸，我今天躲过了一场车祸之劫，真是佛主保佑，师父保佑，真是佛恩浩荡，仅以此文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父崇高的敬意与感恩，弟子代表全家叩谢师恩。”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